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突然注意到时间已经进入了12月份了，对我们来说变化很大的2020年也即将要过去了。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的时间，而我们的进度目前是在第42节，这也是第一册的最后一节了。这一节一开始罗有一些注解，罗在这边的注解是说，昨天晚上他们所住的艾尔麦拉的奇梦郡的艺术家画展在阿诺特艺术画廊正式开幕，正是在这个艺术画廊做兼职的工作，而罗这次参加了画展，然后得到了肖像奖，而不得不跟其他的获奖者在一起。这里用不得不是蛮好玩的。其实他的英文是必须的，必须去参加这个艺术展的开幕，而且会把罗的画作放在那里。那他们那天晚上晚饭之后，因为时间还早，所以真躺下来小睡一下。记得在前面的课程当中，赛斯对这一点也稍微有一点点的意见，他是希望真能够多利用中午跟晚饭后能够小睡一会儿。那真果然是蛮听话的，可能是因为他们要去参加画展，那时间还没有到，所以真就躺下来小睡。因为他希望把自己的事情准备好，所以呢罗就在卧室旁边的其他的屋子里面画画，在他的工作室画画了。那真睡着了，然后闭着眼睛迫近快要醒过来的时候呢，在朦胧之中，他想知道现在到底是几点了，他是睡着了啦，只是在朦胧当中感觉到时间好像近了然后呢他就体验到光的面纱，并在光的面纱之中，他看到离他的卧室有一点距离的隔壁的罗的工作室的钟，而且清清楚楚的知道当时的时间是下午6点50分。他还是躺着打瞌睡了几分钟，然后问罗现在几点钟，罗说现在是晚上7点钟，那画廊的开幕时间是8点钟。真没有在那个时候告诉罗他的经历，他自己醒过来之后也把这件事情忘了。他说他直到今天晚上又有类似的经历，而这次在上课之前小睡了一下，在上课之前去睡一下，他醒来想知道时间，然后他又看到光的面纱而不是时钟，并且无法确定时间。这里头的描述相当有趣，也就是真在睡觉，然后呢发现自己在光的面纱里头，然后呢不用走到隔壁的房间就可以看到隔壁房间挂上的钟的时间，我想这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我相信这也是真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那这个时节呢，大概只有在早期课的第41节吧，所以才是刚刚赛斯课程没开始多久。可能大家也会很好奇，什么叫做光的面纱，根据我个人的推测，我是觉得真应该在睡觉的时候呢，他意识慢慢离开了身体，然后回到了我们所谓的星光体或者是灵体。那在灵体当中呢，它可以当然不需要有空间或时间的限制嘛，所以它跑到隔壁的房间，而且也看到了隔壁房间的时钟。所以这个光的面纱可以把它想成是它在灵体里头，而灵体本身呢是可能由光线所组成的。记得昨天我们在上未知实相，在结束之前的最后一句话，赛斯是讲到身体的行动的真正内涵对我们来说是不明显的，也就是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当然知道每个人都有四个身体，你身体在的时候，你的灵体还是在，你的心智体、你的投射体都还是在你的身体里头。那身体呢，我们通常是把它认同为我们自己，没有人不会觉得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而且我们以为身体就是我们唯一的，所以维护身体、疗愈身体才是对我们来讲是那么重要的。那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身体到底是什么东西？身体是我们拿来表达我们想创作的一个工具而已嘛。那这个身体本身呢，是由原子电子所组成的。我们经常会想到的就是灵魂永生的第十九章提到阿尔法状态的时候呢，我们的意识能够离开我们的身体。那意识离开身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它是到了灵体的状态，从我们的身体然后上升进入我们的灵体状态，可能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就好像真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离开了身体，他进入了光的面纱，也就是灵体。那这个灵体呢，跑到了隔壁的房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对灵体来讲的话是没有空间的限制的，没有空间需要去旅行才能够看到隔壁的房间。除了灵魂永生提到的这个阿化波状态的我们跟身体之间的联系之外，我从道瑞资料当中呢找到一段这样的叙述给大家当参考。这段论述方式是在道瑞的英文前译本的第77则，在77则快要结束的时候呢，约翰问道瑞一个问题，他说，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可以在一到两分钟内看到一个巨大的万花筒般的金色的图案，通常是几何形状的，旋转并跳舞。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包括我自己也常常会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这样的练习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把眼睛闭起来，把身体放松，你身体一放松，眼睛一闭起来的话，你的眼睛就开始会呈现万花筒般的金色图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灵体已经从我们的身体呢升上来了，已经没有跟我们的身体接触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会看到万花筒般的金色图案。所以如果我们在做灵魂永生的第十九章练习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进入阿瓦波状态，也就是当我们慢慢看到了这种万花筒的金色图案或者是几何形的图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体已经开始分家了。如果要练习灵魂出体的人，或者是练习作画的人呢，这个是一个指标，也就是当我们的眼睛开始呈现金色图案或者是几何图案，而且会旋转会跳舞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阿华波状态。那道瑞的解释是说，当你们进入那种放松的状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放松，放松跟放松，一直到感觉不到身体了。道瑞说，在那一点上颜色就会来了，所以当我们看到颜色，我们的眼睛闭起来，然后闭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颜色在眼目上出现了，虽然你的眼睛并没有张开，可是颜色来了。当颜色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离开了身体了，就好像大船离开了港口往大海的方向飘一样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指标，也就是当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或者是在听音乐，或者是做任何情况，当我们放松又放松，放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眼睛虽然没有张开，但是开始看到颜色了。好，如果颜色来了，这就是我们多年所记得的事情，但这个是他所看到的情况。这个时候道瑞是透过艾欧娜的身体在看东西嘛，当被问到，他说这是人们所看到的东西，他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些颜色，所以这就是一个放松状态。如果敏锐的人啊，继续在放松紧闭的眼睛，然后就会产生一种身体的反应，这是约翰说的。他说 突触跟身体的内部的电气系统会开始短路，也就是你的船要上升了，这是紧密的闭合眼睛，但是身体在这些条件下会产生一种身体的现象，这完全跟我们的闭眼睛是有关系的。约翰说呢，我自己玩过这种玩意儿，那些害怕的人会紧紧的闭上眼睛，他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火花跟奇妙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害怕只会强调恐惧，他们是闭上眼睛，是越闭越紧，这是一种身体的反应。大瑞对这种情况他的评论是这样，他是说呢，随着新能量进入我们的身体，我们在收集更多的原子跟粒子，然后当作是身体的建设，而这些原子粒子就会附在我们的前习图上，也就是我们的完形上面，然后身体对周边的环境就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如果我们完全放松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房间里面的每一个家具，我们会甚至感觉到质地，也就是这个家具的品质是怎样，然后呢会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接近当事人。而现在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知道嘉靖并不靠近 Iona， 但是 Iona 正在靠近嘉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意识的范围正在不断的向外发展。很有趣的是道瑞的一些说法，他说呢我们所知道的萨满，萨满各位知道吗，就是巫师的意思了，萨满这个角色呢，他们是用全身在做观察的，这是新能量允许的事情，也就是身体的变化，这能够包括更多的原子的结构，也就是我们如果用全身去观察的话，我们的全身的原子结构会更多。这让我们想起来，如果一个人瞎眼的时候，他为什么其他的部分会变得很敏感呢？因为他在那个其他部分，他用的原子电子的结构跟我们一般人用的原子电子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一样的，像日本的忍者，日本的忍者为什么他的敏锐度会那么高呢？因为他把全身的细胞都变成一个观察的状态，像萨满那样嘛，所以他们的身体是聚合更多的原子电子。各位，聚合更多的原子电子并不是我们的身体结构要有所改变，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当中的原子电子的密度比较高。套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三魂七魄全部都在自己的意识当中了。各位应该也很容易联想到一般的类似像品酒员，为什么这些品酒员只喝一点点的酒就可以知道这些酒的生长季节啦、雨水状况啦，以及所有一切的一切？大概有几种原因嘛。第一种原因就是他在品酒的时候，因为他的专注的关系，他聚合了比较更多的原子电子，而且在品酒的时候通常会让自己是处在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而完全放松的状态的话呢，你会发现你能够感觉到的、感知到的事情是比没有放松之前感受到的事情要多。所以一个品酒员应该至少包括三个问题，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对酒的知识，对酒的认识，知识为导向嘛。第二个就是他是处在一个半阿瓦波状态，当他处在半阿瓦波状态，处在一种放松状态的时候呢，他可以聚合更多的原子跟电子的能量。第三呢，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人的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呢，他的意识的扩张是比较敏锐的。道瑞在这一节当中最后他有以下的结论他是说，你们不必破解灵性的事情，你们不必做任何这些奇妙的事情，但是当你们了解你们正在经历并且允许身体建设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发生的。你们了解你们是谁，你们会知道身体正在做什么，当两个人合作的时候，宏大事情就会发生。道瑞在这77节所提到的身体的状况应该是值得我们参考。为什么未知的实相赛斯会说身体行动的 真正内涵啊，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是不清楚的。没有透过身体可以看到东西吗？答案是可以吗？真在这里用他的光的面纱，或者是叫灵体，然后呢，他不但看到了，而且不用近距离看到，甚至在别的房间，他可以用他的光的面纱过去，知道现在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各位注意到这一点哦，他的身体是在灵体状态，而中是物质的中，也就是物质层面的中。还有第二点，就是当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不用身体去觉知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原子跟电子是跟直接用身体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状况。这就是萨满或者是有特殊用身体能够做事情的人，他们的特别的方法，像忍者就是一种方法嘛，他们可以用整个身体去觉察外面的情况。我相信如果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我们是很容易能够捡起这样的一种知识啊。当我们开始有知识，有了知识之后，允许这些知识来建设我们的身体，允许身体建设，然后只要这两件事情一合一的话，我们的灵体跟我们的肉体呢一合一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大事情了。我之前曾经提过啊，几十年前我还没有学什么赛斯之前啊，好几十年前了，我提过我去看一个陈太太，那她是一个会算命而且算得超准的人了。那有一次呢，我就是故意想要去录这个音了，所以我在她家门口，在车上，我已经先把很小很小的录音机呢，我已经先把它 turn on 了。 turn on 以后我再走进去，我一走进去一见到她，她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说，你把你的录音机关掉。而他们家是在一栋房子的后头，是在后院，我们是必须要从后院那边进去的，所以他是不可能从他的位置上看到我在车上把录音机装上。当然我是没有恶意啦，因为他讲的话实在太准了，我只是想把他跟我讲的话录下来，然后当自己的参考，也没有打算要做什么啦。不过我的意思是说，难道他是在通灵状态吗？应该还不是啊，因为他没有处在一种通灵状态啊。可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敏感呢？这之前前面几次我也是去看过他，我没有带录音机，而他也不曾经跟我讲过说，哦，你要把录音机关掉，不是因为来会录音，所以他先用这种方式来讲，而是他似乎知道事情的发展。这就是赛斯告诉我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真正内涵，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为什么某些身体残缺的人，他在其他的能力的发展会那么样的可怕，那种敏感度会高到那种程度？我想这里大概有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他们可以处在一个除了身体去感知之外的其他方式去感知外面的世界，类似像今天真所说的光的面纱。好，还有其实赛斯也提醒我们，我们要不要对身体这个部分做更深的了解，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按照道瑞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如果在一种放松的状态，或者是新能量进来之后，当我们了解更多的知识，尤其是对赛斯资料能够有更深的研究之后，我们的身体状况跟以前的身体状况是会不同的，因为我们聚合的原子电子是不一样的，跟体重没有关系，跟外形没有关系，可是跟敏感度是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在身体的敏感度上呢，可以类似像一般我们这里所说的萨满的一种感知方式。为什么那些日本的忍者啊，你站在他的后面，但是他可以看到你啊，因为他不用眼睛来看啊，他是用后面的任何身体的细胞都可以看到你啊。虽然我们这边的课程叫做天方夜谭，但是坦白说，我觉得这真的不是天方夜谭。如果是天方夜谭的话，为什么不管是中国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外国的各种传说也好，都可以做到身体的敏感度超乎一般人的敏感度。不过还是那句话， 身体的用途是哪来创造的？当你能够创造的话，你的身体的敏感度、身体的能量状态会不一样嘛？当我们的能量状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所冲出的这个原子电子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某一种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敏感度是跟我们失魂落魄的时候，我们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觉知事情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哪来创造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人家讲说，哦，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啊，或者是身体没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啊。身体不是要疗不疗愈的问题嘛，身体是哪来创造用的？而身体跟我们的心态也没有关系嘛。难道你的心情很好了，我们的修行呢，我们现在心情很平静的，难道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就没有问题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在赛事的团体当中真的是看到好多好优秀的老师啊、主任啊，好几个主任都这样走掉了，甚至于一些很重要的关键人物呢，也年纪没有很大，也没有太多的伤心或什么的，那一样的身体就走掉了啊。所以身体是哪来创造用的啦？身体不是说因为你心情平静的身体就没有问题嘛。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不断的学习到赛斯的教导嘛，你没有问题，你的身体也没有问题，你照顾你的身体也没有问题，可是你没有达到那个内在的创造性的时候，因为我们达不到内在的价值完成，我们没有跟随着内在的创作，对内在来讲的话，觉得这个身体没有用了，它当然缩回去嘛。就好像如果你今天种了很多的植物，而这些植物都不会开花结果的话，你会怎么做？如果常年不开花结果，你一定会把这些植物一个一个把它砍掉嘛。所以身体是哪来创造的？不是说你今天哦没有在恨别人啦，你今天心情很平静了，那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不是这样的啦。那跟创造有关啦，也不是说哦身体有疗愈的功能啊，所以呢，所以真怎么没有疗愈的功能？所以我们对身体的了解，对身体的定义，我们知道一开始赛斯在早期课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得到一个片刻点。片刻点的意思就是我们用目前的这个时间方式来过我们的人生嘛。那有这个片刻点，在这个时间内我们尽可能去完成我们内在所希望完成的任务。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状况会维持在最好的状态，因为是我们的内在在维护我们的身体状态。那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比方说我们前面几个章节提到好几个不同的例子，我记得有一节是提到有一个叫大卫的来请教赛斯，他说我的儿子麦克四岁就死了，而他在四岁之前简直是聪明到不行，身体健康到完全没有任何毛病，而且他对天文学非常的有兴趣，而且呢他都在跟我玩游戏，比方说他出生跟他的死亡连那个日期上他也有设定一些密仪式的。那我们来看看麦克好了，麦克有一个身体，可是他自己的片刻点就只有设定四年，所以四年之内呢他没有问题的，可是四年到了，你用什么方式，你今天就算用最好的科学家来医疗他的身体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要走。那么对这个小朋友来讲的话，如果你问他，他可能在自我意识之下是不会知道他为什么四岁要走，好，可是他的内在，他的存有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已经不想在这个物质世界上继续的演化下去了，他的整个创造的过程已经不放在物质了，这个重点不放在物质世界了。那如果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那请问是他的心理有问题吗？他心理没有问题啊。是他的身体有问题吗？他身体没有问题啊。是照顾他出了问题吗？那照顾他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这个四岁的孩子会莫名其妙突然间好像在跟他爸爸妈妈在玩游戏一样，还弄了一个谜语给他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亲很敏感的发现到，诶，他的死亡时间跟他的出生时间这个时间的差别是有意义的。所以身体是哪来创造的啦？身体不是自我疗愈或不自我疗愈，不是这种问题。身体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什么问题，所以身体才会有问题，不是完全这样的啦。 可能有一些相对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相关性，但是真正身体的问题还是创造性的表达。若我们在做创造性的表达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会在一种最顶尖的状态。既然连我们的出生从一个小小的受精卵可以长成一个婴儿，好，长成一个成年，如果是这种安排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话，各位你怎么会认为身体是会有问题的呢？按照道瑞的说法的话，道瑞是说按照前习图来的，我们的前习图我们怎么操作它，那么它就会变成那种状况。然后按照赛斯的说法，他是说我们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这就是身体。我们对身体的认识，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把身体的部分全部把它整理出来，各位就了解到我们真的必须要了解什么是身体。身体是我们的创造性工具，而且我们的灵体乃至于我们的意识在身体上上上下下移动的时候呢，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道瑞的信息，当你闭下眼睛，当你放松，放松到一个程度，当你眼睛已经看到一些几何图形的，我相信很多人这样做很快就可以看到，你就已经开始跟你的身体慢慢的离开的本港了。而且一离开就会有类似像电信的短路的状态。我之前曾经在我们的读书会里面提到，很多朋友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当你觉得你睡着的那一刻，你进入了其他实相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电磁很大的一个电磁的那个类似像破布的声音啦。很多人都说他们听得到。那当然我们很希望说能够长命百岁啊，现在问题是这个长命百岁是不是跟我们的内在价值是吻合的啊？所以为什么赛斯一开始在第五册的时候就告诉罗说你的寿命是多少啦，那真的寿命他不敢讲，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罗，但是都很准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换言之呢，我们本来就是有一个片刻点，然后带着一个创造性的任务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的扩张下去的话，范围越来越多，当然你的寿命就越来越长啊，而且你的身体的敏感度会越来越好啊。如果你完全没有事做，你完全会觉得说我处在一个爱里面我处在一个光里面我今天的心情已经维持到很平静，那不是维持心情平静好不好，是要创作好不好。道瑞在这一节也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他说我认为这会让他们有所思考，要有所思考啦。我们不会选择天上的掉下来的馅饼的东西啦，我们会告诉你实际发生了什么。我们拥有一个身体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创作嘛，那如果你不创作的话，那你永远处在一种我的心情现在是心如煮水我心很平静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起心动念的，我的心情是平静的。那问题是你来主要是为了要创作嘛，你如果要平静的话当石头就好了嘛，石头的心一直都很平静或者是当个树木，树木的心也都一直很平静那个跟整个意识的拓展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呢，我们怎么可能把我们的身体交给别人去疗愈呢？他又不知道我们的内心的起心动念怎样，又不了解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又不能够了解我们的感受，不能够知道我们那个情绪感受，而情绪感受是启动身体的唯一的力量。但这种状态如果他不是我们，而他觉得他可以创造我们的实相的话，那整个就把标题也改了嘛，是别人创造我的实相，不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好像我们在创作的这个工作上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思考我们怎么去创作嘛。好，比方说我经常在提说我们这个能够在这里录音的原因是因为我的 YouTube 被关掉嘛。那人家可以关你的网站，好，人家可以用各种不光明的方式，但是我们内心里面要有爱，甚至不可以讲真实的话是什么，不可以讲自发性的话是什么，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啊。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按照内在的创造性安排嘛，没有关系啊，所有的事情都是内在的创造性安排，这里头没有任何我们所说的受害者情节。好，既然没有受害者情节的话，就是我们表达我们自己， 你也不可能伤害到任何其他人，而他在表达他自己，他也不可能伤害到你，因为全部都是一个内在的创造性过程嘛。那主要的事情是什么？主要的事情是我们利用我们的身体来创作，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一旦我们没有用我们的创造性在创造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再怎么心情平静，你心中再有太多的爱，也没有办法真正维持你在人生上能够继续再拓展下去啊。因为你要拓展就必须要有行动，没有行动本体就会消失，这就是138则里面所谈到的三个两难之举嘛。如果你今天在人世间的创作性不见了，为了要符合某些神圣的标准，那个高标准道德标准，那个要互助合作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创作性不见了。为什么创作性不见呢？因为你不敢有对比或落差嘛，没有对比没有落差怎么移动啊？不是缓者道之动吗？弱者道之用吗？连我们的电脑都是一个灯泡的一洗一灭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就一定要有对比啊，没有对比就不可能有创造啊。我们可能也蛮习惯会认为说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那就可以对应外面有什么问题，那外面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的身体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常常是用这种对应方式，可是这种对应方式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啦，可是以长时间来讲的话，其实是创造性才是真正的问题嘛。因为我们的创造性出不来了，所以能量阻塞了，所以造成身体的问题。前面所归纳出来的那个结论，我们会有至少两三个严重的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时常在指责自己，你看我自己的心不平静，我内心里面有很多愤恨，所以我的身体出问题，这是一个指责方式。第二个，它并不是事实，只是因为创造性出不来，所以身体才会有问题。如果创造性出得来，你可能满肚子都是怒火，可是你的身体还是非常强健的。各位如果看过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嘛，武功最强的人常常就是心里面带着非常大的痛苦跟愤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各位你知道吗？这样的人身体是最强壮最健康的，因为他是处在一个极度亢奋的状态，处在一个创造性的状态，这才是身体真正的内涵。我们的身体是哪来创作用的？所以我们出生你才会变成男生或女生嘛。为什么你是男生？为什么你是女生？为什么你出生身体很壮？为什么你出生身体不壮？那不就是你内在的创造性吗？难道一开始是这样创造，然后接下来不是这样创造吗？如果我们出生为男生或女生，并不是因为某个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我们要用男生或女生的性别状态来创作嘛。所以你不可能按照赛斯的说法，你不可能连续两三次都是男生或女生啦，你一定会有相反的性别来体验不同的人生。但是一旦自己变成对某件事情有兴趣有创造力之后，而不是一直在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这就是赛斯一直从头到尾的教导啊。可是我们反而现在的状况是，我一有什么身体的病症，我立刻就是想怎么去治疗我的病症，而且马上就指责自己是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啊。心理上或许有什么问题啦，但是能量的没有抒发，创造性的出不来，这才是真正的主因啦。赛斯资料不是拿来治病用的，赛斯资料是拿来学习创作的，拿来学习创造力的。那当你有创造力之后，你的身体的疗愈当然也就有所谓的副产品嘛。如果我们的创造力非常好，我们的能量就会充满，我们的身体当然就很健康啊。所以不是去疗愈身体，是去展开你的创造力。一旦你有好的创造力，那么你的身体自然会很健康。那你也可以说赛斯的资料是可以拿来治病，但是治病的方法却是必须要从创造力开始着手。主要的重点，不是用你的心情平静当作是一个主要利器，你的心情平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可以让你觉察到很多事情，然后启动你的创造力，这是心情平静的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当我们开始能够放松，有一个更好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创造力会源源不断而来，就是处在那种所谓的心流状态。但并不是说你心情平静了，你的身体状况就会好。 而确实是当我们的某些能量的阻塞点因为平静的关系，因为内心的困难点去掉打通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状况，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真正最根本要去治疗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就唯一的情况就是你必须要有创造力。生命交易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创造力是可以解决问题的。爱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任何问题，因为我今天是很爱，可是我没有力量啊。好，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创造力起来之后，所有的问题会跟着解决。如果我们今天说哦，透过某个催眠啊，什么大师帮你催眠，催眠之后呢，那你的身体就疗愈的。是啊，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平静之后，你在当下的某些凝结点有可能是释放，但是并没有保证你很快的未来啦，身体的状况会重新再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另外一种病症啦。就好比赛斯经常在讲的，我们去找医生，医生给我们某些药吃，这些药吃了以后，对我们的身体的确会有那种 release 的作用，会有一种恢复健康的那种情况。可是当我们的创造力还是出不来的话，我们还是没有能量啊。那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有问题，那就在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对，我们如果找个大师来催眠，我们比较知道我们的人格的某些途径，因此我们的心是比较安的，这种状况可能对我们的身体状况会有一个时间上的松懈。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存活在这个人世间呢？我们存活的目的不就是生命及表现吗？那生命及表现如果表现不出来，或者是没有表现的话，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没有办法按照他的理想的话，那请问吧，我们的内在会不会再次的去启动一些问题来让我们去头痛啊？我记得曾经跟各位分享过那个南希的拼死经验嘛，他死透了，而且死了嘛，然后因此他碰到了他的五个光体的朋友，从光体的朋友那边呢，他得到完全不同的新的概念之后，他立刻觉得他可以回来创作。当他觉得他可以回来创作的时候，他就立刻蹦回来了，然后身体的状况就跟着好起来了，而也跟着他所了解的部分继续在创作他的人生。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连续剧的话，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在使用的工具，那这一刻可能暂时我们先可以有一个第一幕的好的结局，但是如果创造力不起来的话，下一幕还是悲剧啊。任何的疗愈它没有办法保证你的连续剧从头到尾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在连续剧当中，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创造力捡起来了，我们真的能够勇敢的表现出来，而要表现的话要有创造力的话，你就敢真的跟对比的跟落差不同的勇敢的表达你自己的意见，不要用任何其他的借口跟理由说啊，我们不可以怎样怎样，我们不可以怎样，我们应该要怎样。如果要表达的话，完全是来自自发性，而那个是唯一的条件。我们绝对是为我们自己而活的，我们绝对不可能是为满足某个人的条件而活的，虽然其中的确是有活着性。在这一节罗注解了这个光的面纱的这个部分之后，罗继续在注解，就在今晚上课之前我们讨论的《时代科学报》1964年4月10号的一篇文章，说的是至今被发现的最遥远的星系是每秒以 12.23 万公里的速度离我们而去，这个速度如果换成每小时的话，就等于是45000公里每小时，大概是等于飞机的6万倍的速度在向外离去。我们飞机飞行的速度最快大概是800到900公里每一个小时。当然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赛斯是说宇宙在不断被创造，这没有错，而我们的科学家只看到膨胀的外观而造成很多的扭曲。我们是用时间测量系统，一开始就基于伪装，所以根本就不适宜，而注定是要提供扭曲的资料。 如果根据科学家的计算的话，我们的地球是以每小时100万公里的速度绕着银河在转。罗继续注解，真在课前紧张如常，他开始口授的时候的声音比平常要稍微强了一点，以非常从容的方式进行，他的眼睛昏暗，步履缓慢。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课文。赛斯一开始就说，我期待另一次安静的课，我那天晚上说我还会涉及一些实际的问题，并且那天晚上我们就讨论到没有必要单独的无条件相信。当我谈到实践，就实习吧，我的意思是生动本质的直接经验，意思是赛斯所提供的这些理论方式，这些他的说法是可以用生动本质的方式直接去体验他的，而这个经历至少是合法的，并且像普通的感觉之心一样的有效，虽然这涉及到你们自己的信念，你们进行得非常好。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赛斯的很多说法都会让我们非常的吃惊，大吃一公斤。要大吃一公斤可能要真的是很好吃。在现在的这个阶段，赛斯主要要谈的是九种内在感官的第八种，也就是摆脱伪装。摆脱伪装在前面的叙述是说，当心理时间应用到极限的时候，伪装就会被减少到一个可惊的地步，然后呢，内我可以借由改变频率或振动来改变到另外一种形式，而且自觉是没有躯体的，像有意识的空气一样。而今天真所提到的那个光的面纱，我想跟这里所提到的摆脱伪装应该是有直接的关系嘛，所以赛斯才会说谈到实践的话是生动本质的直接经验，而且这些经验是合法的，就好像普通的感觉一样。鲁伯昨天晚上的经历就是这个意思，他能在短暂的时刻，就像通常用眼睛的方式看他们，也就是看这些钟，而且不是在同一个房间的钟，不睁眼而能够看见。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视力是非常好的，你必须要承认比平常能够看到的视力还要更好。假如平常戴眼镜，可能这个时候不需要戴眼镜，就直接看到她老公在隔壁的房间画画，墙壁上的钟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里赛斯说，虽然不在同一个房间，但是却能够读到时间。赛斯说，这样的经历和一些其他的经历，你们都不能有意识的发生，自我的使用将会阻止这种事情的进展，我们自我会把它挡掉了。所以鲁伯具有这种再熟悉不够的感觉是重要的。你知道在我们第一次的常规课程之前，鲁伯常常会有一些精神上的焦虑，而我已经说过了，这种感知类似以一个没有经验的跳水员站在三米跳板的感觉。而一个没有经验的跳水员，如果站在跳板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想都不要想，就开始进行跳水了，直接跳下去就好了。要不然的话，这里赛斯说鲁伯本身会有一些精神焦虑的情况。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老师，他要教他第八种内在感官，然后他就要想办法引导让他能够真的去体验他，不是纯粹用理论的告诉真跟罗，第八种内在感官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因为那个很难了解了。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会利用他在小睡的时候呢，然后帮助他从他的身体当中慢慢把他的灵体拉出来，让他去体验，能够放下身体的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前一节的未知实相曾经提到嘛，身体本身是啊，它是透过灵体，透过意识状态，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听到摸到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的灵体一离开之后，身体纯粹只是身体啊，身体是没有办法去感知东西的，身体必须要穿在我们的意识形式上才能够去感知事情。 那么相反的方向来思考的话，就是如果没有身体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看到对方啊？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听到声音啊？如果不行的话，那我们的那些往生过的亲戚朋友们自然就看不到这个物质世界了。可是我们了解，尤其是我们学赛事的朋友们了解啊，虽然人是过世了，可是他意识是存在的。那不但意识存在，而且还可以看到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事情。那么是身体看见还是我们的灵体看见？那当然是灵体看见嘛。我们回到课程啊，赛斯在这里提到说，这涉及一个自由，没有经历的跳水员不能真正的控制他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说呢，他的身体被意念所控制，他用看似不控制的方式控制着这个运动，直到学会了一定的内在的约束并自由的发挥时，才能够真正的成功。意思是说呢，其实如果你要用你的自我意识去控制你的身体的话，我们是不能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身体的。这里赛斯所提到的就是必须要涉及一个自由，也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是自由。那为什么要给身体一个自由呢？因为身体一旦自由的话，我们的内在就可以去控制它嘛，我们的内在就可以去发挥它，是我们的内在在发挥我们的身体，不是由我们的自我在应用我们的身体。所以如果没有经验的跳水员的话，就不能真正的控制他的身体，他的身体被自己的意念所控制，也就是你用你的想法你的意志呢，在控制你的身体，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不控制，但是却控制了这个运动。那因为这个身体的状况被你的自我意识控制了，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成功。这是赛斯的运动学。如果各位对运动有兴趣的话，或者是在做任何的身体竞赛的话，一个真正的选手到后来根本就不是用他的身体在控制他的球技，而是什么？而是用他的内心。听起来当然是蛮匪夷所思了，不过我想如果你习惯做什么动作的人，做到一个程度你根本没有在思考啊，根本就是由内在的自发性在操作你的动作。我们叫做熟能生巧啦，也常常听人家老师在讲说，哦，某某卖油的人啊，好，卖了几十年的油啊，他可以把他的油呢从一个小铜板的空间当中一滴不漏的穿过去。那他为什么可以穿过去？用肉体来讲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哈。不过这里所说的，如果是有经验的跳水员的话，他是不会去操纵他的身体的，他会让他的身体有一个相对的自发性，他根本就是那种由衷的感觉嘛，从身体的运作当中给身体很大的自由。那么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自我意志想要让我们的灵体出来，可以吗？你可以说灵体出来，灵体出来，赶快出来，我现在要你灵体出来，你可能做不到。但是如果你让你的身体放松的，如同我刚才讲的一样，当你完全放松，放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出去嘛。那这里提到的这个光的面纱也是一样嘛，当我们要从物质的伪装当中解脱出来的话，你当然要让你自己的身体是自由的嘛。这里赛斯用跳水员的方式来形容，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很多的运动员都能够体验得到的。之前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影片，他就在讲说，你用枪然后打一个比米粒还小的子弹出去，而这个人拿的武士刀，他这样一挥可以把这个米粒切成两半。科学家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枪它打出去的速度比你的手臂要起来挥舞的这个动作要快不晓得多少倍。那除非你根本就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人要把枪打出去，要不然你怎么能够时间恰好的方式呢，能够把你的武士刀拿起来，然后不但拿起来还能够砍得中，而你怎么砍得中？因为那个根本看不到，那个速度太快了，而且像米粒那么大。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全部都是由我们的内在的操作在操作，内在的约束在操作，而不是我们的肉体在操作。也就是这个人必须要在涉及之前先 举起他的武士刀，而且要知道什么时候对方要射击。然后既然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射击，你当然看不到子弹，那既然看不到子弹，你又怎么能够打得到子弹？各位记得曾经赛斯一直在推荐真跟罗看的那一本书，改造生命的自我形象整容术。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他也提到很多的运动家，很多很有名的运动选手，他们是用内在感官，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让自己的身体是完完全全是自由的，由我们的内在来操作。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去形容，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运动选手，但是我知道这里跟我们前面所说的身体的操作有关系啦，因为我们的灵体跟我们的身体之间其实是紧密的相接的。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的操作能够交到比较上一层的，由上一层用一种自发性的方式来操作我们的运动。如果可以这样操作的话，就连刚才所说的那种用枪打一个小米粒，都可以把小米粒由中间整整齐齐的切成对半。这本改造生命的自我形象整容术，赛斯应该不止十次跟真跟罗建议了，一再的叫他们要读这一本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买来看，这本不是绝版书，很容易买得到的。我们洛杉矶这边的朋友呢，我们在读书会里头，我想几乎是大家都念过了这一本书了。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去试试什么叫光的面纱，也可以按照赛斯现在在指导针的方式，你们自己去试试看。只要涉及一种自由的话，我们内在的智慧比我们外在自我的智慧要高很多啊。如果你让你内在去操作，给内在一种自由的话，那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想都可以发挥到极致，而且可以得到成功。赛斯说，所以在这种直接体验的情况下，没有外在感官的使用，没有外在感官的使用哦，相同类型的过程是有益的。昨晚鲁伯昏昏欲睡但没有睡着，他希望知道时间，因为他在出发前要进行准备，他不知不觉中需要所需求的资讯，也就是时间，他需要知道时间。那他从自己的潜意识摆脱了潜意识所提供的阻碍，也就是如果我们的潜意识不提供阻碍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个光体。那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有光体的存在，那我们是在需求当中是可以自然而然的就达到我们的需求。这就是他讲的那个跳水岩的例子。我们如果用自我意志想要去操纵我们的身体，不管是跳水也好，或者是去看隔壁房间的时钟也好，我们可能都很难做到。但是因为我们有需求的话，其实我们会从我们的伪装当中能够解脱出去。我们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比方说你预知某件事情啊，或者是从灵体催舞的状态之下，你找到了你想要见面的朋友啊，这些事情也一样都是在一种自发的状态啦。如果你想要用自我的方式去控制，我们的知识还没有真正足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赛斯说，事情就是这样，当有意识自我盼望着知性的时候，并当外在自我完全控制的状况的时候，那么这个知性来自于外在感官的寻求。而当外在的自我陷入不自觉当中的时候，并且被请求知性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常常会透过内在感官来提供所需要的知性。甚至说，你会看到这就是事实。我们需要资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得到这个资料，那我们的内在会提供我们资料。当我们想要用某种方式去得到资料的时候，甚至于我们的身体也会产生类似像刚才所说的灵体状态，或者是根本就从伪装当中解脱。这样的状况是四十，不是五十，也不是六十。我们再举一个大家比较更熟悉的四十的例子啦，比方说你碰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你觉得忘了他的名字真的很羞耻，不幸的是你真的就忘了他的名字。好，那这个时候你一直想尽办法想去想，可是怎么想脑袋里面就没有这些资料，而突然间一转头有私信突然间送进来，好，哦，你就叫王小明，这个也是事实也不是三十，因为这种资讯我们的外在感官在寻求，而外在感官因为找不到资料啊，找不到资料就不自觉的会向内寻求，一旦向内寻求我们就提供内在能够把资讯送过来的这个自由，一旦给内在有这个送进来的自由，那内在就会以他所搜寻到的资讯呢提供给我们当参考，这样的情况就是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呢，我想不只是在运动方面，不只是在灵体出游的这个方面，甚至于对你所不知道结果的未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由我们的内在感官去提供我们意志的能力。当我们谈到创造力的时候，我们说要让自己的思想自由，我想如果思想自由更广而化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连身体的运作也因为身体给内在一个自由，那么身体就可以达到不可思议的能力。而这里所说的连我们的类似像内在感官的应用啊，好，第八种内在感官的应用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的范围，突然间从自我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我们的内我的范围，这就是我们说的多次元实相的操作方式嘛。我们不是只有用孤鸟单飞的方式在创造我们的人生，我们没有办法用孤鸟单飞的方式，就连一个跳水也没有办法哦。跳水我们一定要到一个程度交给我们的内在，给内在有自由去操作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写作在艺术上当然我们可以自由书写或者是让灵感进来之类的说法，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涉及到我们跟内在的合作。所以在上一节课我们曾经提到一个主题嘛，我们在谈多次元的实相，用多次元的方式在创造人生，其实这里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内在合作。如果各位有几次跟内在的这种交流，这种合作方式能够把我们的内在的能力这种自发性引发出来的话，各位就不会质疑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多次元人生的创造方式，连运动，连内在感官，连写作，连意志能力，我们都还是要寻求我们的内在的帮助啊。如果我们能够寻求我们的内在帮助，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要不然的话我们只能用我们现有的资料能够过我们的人生或创造我们的人生，那这实在是太单薄了。所以创造性的观念绝对不是把自己能够守在一个地方或专注在一个地方不动了，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内在寻求联合，寻求合作的关系啊。连我们的身体状况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治疗身体而不交给你的内在的话，你觉得你真的能够修复你的身体吗？一样的情况嘛。我想我们的人生的所有的创作一定都是跟内在必须要合作，同心同行的才是一个最妥当的办法，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绝对是40 50 60 跟70。赛斯为了要强调这是40，所以他把他的身体啊，把他俯身在罗的桌上，罗不是在记录吗？然后他现在为了要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呢，他就干脆就俯在这个桌子上来强调下面的这些段落，他说今天晚上鲁伯又希望知道时间，但是他正在睡觉，今天晚上这些资讯传递给他是完全跟上次相同的方式传递过来的，不过当时他正在睡觉，对发生的事情除了瞥见一眼之外是完全没有觉知的，不过他醒了，因为他收到资讯。这种情况说明了他的一个我们还没有讨论的内在感官，这个内在感官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第八种内在感官从伪装中脱出。各位你看，像真这么样的一个高龄，而且他在身心灵上的学习这么样的高深，以他的情况来讲的话，他用他的光的面纱 也就是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使用了第八种内在感官，那么这个应该是蛮奇异的事情啊，或者是对每个人来讲的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应该也都有类似的经验，可是我们有经验跟真一样可能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各位看看今天的这个课程当中他所提到的，他两次发现他自己是用光的面纱的方式看到时间，而第一次他没有跟他的先生提起，而且他也没有任何感觉，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或者是他根本一点都没有警觉到哦，他是用这种方式看到时间的。各位，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真的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第八种内在感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经常在这样做的。我自己最近就有好几次有这样的经验嘛，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可是说真的啦，我们就算是在那种状况之下，因为我们自己是不知道，没有那种感觉，就好像针这里是没有感觉的。那为什么第二次会知道？是因为赛斯说呢，因为这里头涉及到他收到了资讯，如果他没有收到资讯，他甚至不觉得他已经用到了这个第八种内在感官。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你忘了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呢你一回头突然间想到了，其实这种方式不就是一种内在感官的应用吗？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啦，我们觉得那本来就是这样，我是刚才忘记现在想起来，可是不是啦，是你的内在用他的资讯来提供给你。赛斯是好不容易才铺成两次真的真实经验嘛，这里赛斯说他是一个最基本的内在感官，没有他的话至少两种内在感官会极其受到阻碍，这两种内在感官至少有一种是跟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是会有关的，因为这是属于一种移动的感官嘛，漂浮啦，那种组织囊的移动，这些都跟这里所说的跳开伪装是有关系的。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星球移动的速度那么快，那仍然是在伪装之内啦，如果你跳开伪装，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移动啊，因为时间跟空间只是个幻象而已啊，膨胀的宇宙只是我们在意识上的一个扭曲而已啊。所以这里赛斯说呢，这两个就是我们称之为传输有关的内在感官，当我们最终完成了内在感官的整个骨架轮廓之后，那么我会探讨那些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和必要的内在感官，我没有按照内在感官的重要性来进行排列，顺序只是为了让你们更容易了解而已。你对已经说过的内在感官的大量的资料是没有概念的，这要等到你学会了更多之后，甚至要等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许多其他的活动次元之后，这些事情这些内在感官是比较不可理解的。所以一样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实习课，我们纯粹硬生生的把这九种内在感官吞下来，然后我们好像知道那是什么，可是除非我们真的了解到这里赛斯所说的这种多次元的概念以及多次元的这些活动，我们了解更多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应用这个九种内在感官的内容。不过我想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赛斯资料从前面到后面我们也都涉猎过了，所以也等于知道赛斯的整个概念了。我想我们对第五次元虽然没有很深的了解，不过这些知识已经都拥有了。这个时候赛斯建议他们的第一次休息，那既然他们休息，我们也就休息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最诚挚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好梦连连。谢谢各位，再见。